在卢运起家的门前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。就在王一民猜测来人是谁的时候，他就听见从院子里传出几个人一同说话的声音，好像是主人在送客。王一民猜想，大概是坐车人出来了，他要避免和这样的人在卢家院里顶头遇上。他迅速地向周围瞥视了一眼，见没有人注意，便绕过车头，横越马路，向对面人行道上走去。对面有一座刚盖完的二层楼，一些没使完的青砖还散乱地落在马路牙子上。这青砖落得足有一米多高，人站在后边还能露出脑袋。王一民走到青砖后面就蹲下了，他把皮鞋带迅速地打开，又慢慢地系着。散乱落放的青砖中间有不少空隙，真像有意留下的窥视孔一样，使王一民不用探头就可以看清卢家大门前的一切。这时候卢家那绿色大门上的小角门打开了，从里面走出一矮一高一瘦一胖两个穿西装的男人来，后面紧跟着送出来的也是一矮一高一瘦一胖两个男人，这四个人正好配对。王一民一看后边那两个，原来是看门的中俄两个老头。那中国老头姓田，那俄国老头叫司觉潘，他们代替主人送客，卢运奇本人并没有出来。四个人走出门来以后，老田头就站在门前不动了。老司接潘抢先走了几步，急驱车前，拉开车门，躬身示例。那两个客人却迈着方步向汽车走来。这对王一民来说可得了劲儿了，他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走在前边的是个小瘦子，刀条脸，一撮小黑胡子塞在鼻子下边，一身咖啡色的西装剪裁的比较短小，是纯东洋式的。这个人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，王一民可判断不清楚了。更使王一民想不清楚的是，这张脸竟然有些面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。这个时候，那个小瘦子已经先一步迈上了车踏板，后边那个大个子也跟上来了。王一民对这个大个子定睛一看，嚯！这张找不着一根汗毛的大白脸，比别人都大一号的家伙，王一民可认识。他不是别人，原来就是警察厅特务科长葛明礼。今天，这家伙脱下那张老虎皮，改穿便装，跑这儿来了。这葛明礼来干什么呢？他和卢运起怎么联系到一块儿了呢？这可用得上那句俗语了，夜毛子进宅，无事不来。这个日本人的忠实走狗要在这个大院里得到什么呢？那个小瘦子又是个什么人呢？看样子这个小瘦子一定比葛明礼的身份高。这时候那两个人已经都上了汽车，老司机潘把车门一关，车屁股后边冒了一股白烟，嘟嘟嘟的开走了。老田头一直站在门前没动，他皱着眉头看着车开走，就转身进院。老司机潘也跟着走进去，小门关上。王一民的鞋带这时候也系完了，他站起身来往前走了几步，看见小汽车已经拐过街口，就又横穿过马路，来到卢家大门前，伸手一摁门旁的电铃，刚关上的角门又开开了。来开门的 是老田头。他一看是王一民，忙将身子往门旁一躲。
王老师，您来了。
王一民微笑着跨进门来，一边帮着老田头关门，一边热情地打招呼。
田大爷，这两天客人多啊，您可辛苦了。没什么没什么，这比当年老爷在任上的时候那差多了。
这时候老司机潘正站在门房的台阶上，也笑着招呼王一民。
王老师，你进来坐会儿吧。
王一民点点头，还真就进来了。这两个老头知道王一民很受老爷的尊重，平常总是车接车送，来的日子虽然不长，可是佣人们都称呼他待人和气，没有一点架子，都很喜欢他。所以这时候他们两个人忙着让座拿烟。老司机潘从里屋捧出一个中国细瓷盖碗，放到王一民面前。
王老师，您喝吧，我才起的赏灯御前茶。
好，谢谢您了。王一民欠着身子，啊，您也沏中国茶喝，不烧俄罗斯式的茶炊？
中国茶好，有香味儿。
这时候，老田头接过话茬：“
司机潘在喝酒上啊，那可是个中国迷呀。拿喝酒来说吧，他从来不喝我的客，专喝中国老白干。”
司机潘一听就咧开大嘴笑了，他一伸大拇指。
老白干，二锅头，哈拉烧，顶好，喝下去像团火，有劲儿，我的可没味儿，不好。
司机潘说完又笑起来了，王一民和老田头也笑了。老田头一边笑一边向王一民直挤眼睛。
司机潘不光爱喝中国茶中国酒，还喜欢中国老娘们儿的。
不喜欢不喜欢。
老司机潘连忙摆着手，
中国老娘们儿不好，把我的钱表手溜子金镯子统统的拿着滚得喝去了。
老田头一边笑着一边翻译，
就是说呀，拿着跑了。是这么回事儿，一个30多岁的婊子放长线钓司机潘这条老外国鱼，钓了一年多吧，钓到手了，吃喝一阵儿看差不多了，就把之前的东西划了划了跟别人跑了。
哦，这是多咱发生的事？
没出一个月。我得找他，我一定得找他。
老司机潘气得直攥拳头。
方才来了个警察大官，我求他给我找，他说派人给我抓回来。
王一民知道他指的警察大官就是那个葛明礼。这一下王一民闹明白了，怪不得这个老白鹅那样毕恭毕敬地送葛明礼呢。王一民进这屋的目的就是想弄明白这个情况。这时候他忙问老田头，什么警察大官啊，多早来的
啊？才送走。王老师，你要早来一会儿就碰上了。
老田头一边说一边皱着眉头。
来了两个，司机潘说的那个警察大官姓葛，叫葛明礼，这小子从前是个流氓头子，这会儿在警察厅还当上了什么特务科长。
哦，我离老远看见门前有辆汽车，我还看见上去两个人，好像是一高一矮。
对，那个高个儿的就是葛明礼。
哦，那这个葛明礼和卢老是怎么个关系呢？老田头吐了口唾沫，
呸，他呀，还不是拽着老娘们的裙子上来的。
哦，这是
这葛明礼啊， 是三姨太太的叔伯哥哥，论起来啊，管咱们老爷叫妹夫。老爷在任上的时候，他常往这儿跑，看那意思要捞个官儿当，可老爷没给他。后来他随了小鼻子，老爷就更不理他了。他也只是在老爷和三姨太太过生日的时候才送份厚礼来。别看这小子是吃杂巴地长大的，手头上可真大方，多咱送礼啊，都是珍珠玛瑙山珍海味的。去年三姨太太领着小姐回吉林老宅子了，她没送东西。今年三姨太太和小姐一回来，哎，这葛明礼啊还得来。
哦，那今天是怎么回事？
我也纳闷呢，你说他是看刚回来的三姨太太吧，还一块来了个何二鬼子。
哦，
王一民知道老田头说的这个何二鬼子就是那个小瘦子，忙接着话茬问下去，
这何二鬼子是干什么的？
他们早年老爷在任上的时候，他是常跑日本领事馆和办理日本公文的秘书，夹着个大皮包常往这公馆里跑。
这会儿听说当上省里的什么总务厅长了，
真是一步登天，走道的架子都不一样了。从前他总是缩着个脖子，今儿我一看呢，抻出来了，脸还冲上仰着。要不是司杰潘马上跑进去回禀，依着我呀，非让他们俩在这冷板凳上坐俩钟头不可。管你什么厅长不厅长的，真正的大官啊，咱老田头见过。想当年张大帅，
正在这时电铃响起来了，同时还有汽车在大门外鸣笛。老田头忙止住话头，和司杰潘一同跑出去了。王一民站在门房里，隔着窗户向外看，只见两扇大门打开了，开进一辆卡车来。卡车上装着成箱的一面坡啤酒，成摞的秋林洋行食品箱，还有一大块方方正正的人造冰。王一民知道这是今晚举行家宴用的。他一看表，已经5点多了，便从门房走出来，向老田头和司杰潘打个招呼，就向卢秋影的书房走去。王一鸣刚要迈进楼门，冬梅就笑吟吟地迎出来了。
王老师您来了。
哦，来了。少爷在吗？
不在。哦，他给您留了个条。
哦。说话间王一鸣已经走到楼上了，冬梅忙快步抢到前边去开卢秋影的书房门。门被打开了，王一鸣走进屋里一看，卢秋影果然不在。
他觉得有点奇怪，
近几天来王一民来的时候，这位少爷还都是等在屋里的。你别看这位公子哥大大咧咧的样子，在学习上还是守时间的，当然也可能是才开头觉着新鲜，天长日久还不知道怎么样的。冬梅跟着走进来了，他看王一民站在那儿往四下看的样子，就明白了他的心思。
王老师您先坐，少爷理发去了，是骑摩托车去的，马上就能回来。他的条在这儿呢。
冬梅说着就走到写字台前，拿起一张纸条递给王一民，然后悄悄地退了出去。王一民接过纸条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王老师，我去去就回，今天6点半我们一同参加家父举行的便宴，在便宴前我还有话要和您说，还要给您看我的作业，就是上次您给我留的咏蜡烛那个题目，您看我这回写得如何。纸条下面落款是求影二字。王一民看完纸条，本要放在茶几上，但觉出有点不对劲儿， 就又拿起了看了一眼。这时候那求影二字才引起他的注意，原来是秋天的秋改成追求的求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是写错了，还是改名了，或者是简化了？不，王一民马上否定了这后一个念头。求和秋只差两笔，那能简化到哪儿去呢？写错的可能性也很小，一个人可以写错别的字，自己经常写的名字怎么会错呢？要么是改名了，可改个求影有什么含义呢？王一鸣刚想到这里，忽然在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，莫不是这位公子……正在这时候，门开了，冬梅拖着银托盘走了进来，她把银盘放在茶几上，王一鸣一看，里面有一盘色彩鲜艳的什锦白果，一盘闪着亮光的奶油点心，还有一杯葡萄酒，一双筷子。王老师，现在离宴会还有一个多小时呢，您先垫吧一点，省着一会儿空肚子喝酒不好受，还容易醉。这葡萄酒是纯法国里昂出的呢，一会儿宴会桌上也只有一点儿，给女客人准备的，您先品尝一杯。这什锦白果是我们老孙师傅的拿手菜，他说下酒开胃口，这点心是才从丘陵拉来的特制的，您也尝一点。冬梅一口气说了这一大串，说的王一民笑起来了。王一民一边笑着一边拿起酒杯，好好好，为了感谢你的殷勤招待，我喝了这一杯。王一民说完喝了一小口，他觉得酒的滋味确实与一般的葡萄酒不同，酸甜之中有股清香味。接着冬梅又把筷子递给王一民，王老师，您再尝尝菜吧，您说我殷勤招待，那我可不敢当，不过这也分对谁，对您让我在这伺候一天我都愿意。好、哦，伺候一天可不？冬梅忽闪着纯净的大眼睛点着头，您不知道，我是多么乐意听您给少爷讲课呀、啊！您讲诗词讲得那么透彻，让人听着不但立刻就明白了，还能想起诗以外的好多东西。啊、哦！经冬梅这么一说，王一民才回想起他在给卢秋莹讲课的时候，这个姑娘常常悄悄地进来，擦擦这儿，抹抹那儿，半天也不肯离去。当时王一民没有注意，现在经冬梅自己一说，他才知道冬梅是个有心人。王一民想不到这姑娘还这么喜欢学习，想到这儿，王一民就感兴趣地问了一句：“冬梅，你喜欢读诗词吗？”“
喜欢。”
冬梅点着头，眼睛里闪着亮光。
嗯，我小时候念过一点儿，到这儿以后，姥爷又教我们念，念的不多，可我太喜欢了，抽空念两首，那简直是最好的休息。
哦，那念过的诗词当中，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呢？
嗯，我最喜欢的是《孔雀东南飞》。我一念这诗，就像您讲课说的那样，我的心就和诗里的情境完全交融在一块儿了。有时候不怕您笑话，王老师，有时候我一边流着泪一边念。您是不是真的见笑了？
哦，不不不不，我完全理解你的感情。哎，冬梅啊，要不要我和你们少爷说说，明儿个你也在一旁听我讲课好不好？
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们是伺候人的丫头，怎么能 再说还有别的姐妹。哎呀，少爷回来了。
说完冬梅就向门前迎去，还没等她走到门前，门开了，卢秋影走进来了。她站在门旁，摘下白手套，脱下礼帽，冬梅忙跑过去接过来。卢秋影对王一民微微鞠了一躬：
王老师，让您久等了。原来以为去去就能回来，哪知道法国理发所这位徐发师今天还下上功夫了，理了足足有一个小时。
哦，没什么，我也是才来。
王一民一边说着，一边打量着这位公子。只见他过去显得蓬乱的长发，今天修剪得特别整齐，油光光的头顶上还烫了几道大波纹，才刮过的长过脸显得更加白净，白到几乎没有血色的程度。一套浅灰色带绿条纹的西装没有一点皱褶，看样子也是第一次上身。脚下的皮鞋比塞尚肖穿的那一双还尖还亮。塞尚肖今天打扮的已经够光洁了，可这位少爷比塞尚肖还一尘不染，而这两个人从前都有点懒散，今天却又都一齐变了样，这里边倒真有些奥妙之处可以琢磨呢。
卢秋影又开口了：
王老师，我给您留的字条您看见了吗？
看见了。
王一民拿起字条又看了看。
师兄，
你这名字是？
我改了。
卢秋影不加思索的回答：昨晚上改的，改成求影了，追求的求。
哦。
王一民一听，心里已经明白了一半，他刚想再问什么，只见卢秋影回身对侍立在门旁的冬梅一挥手：出去。
冬梅一低头，扭身走出去，门被轻轻带上。
卢秋影看见门关严了之后，回过身来朝王一民面前走了两步，神情显得异常兴奋。
王老师，您知道我改成求影的含义吗？
没等王一民回答，他自己马上接下去：
实际这非常好解释，从字面上讲也一目了然。简单的说吧，就是追求柳絮影的意思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改变从前那种幼稚可笑的想法，再不能为他人的欢乐吞饮自己的泪水了。我宣布，我要和一切追求柳絮影的人宣战，包括我最敬重的熟人您的老朋友赛老师在内。当然，所谓宣战，并不是说我马上就要和他们决斗，我是要让他们知道我的决心，这决心已经用我改换名字表现出来了。然后，我希望他们能够自己退让，就像我当初对待他们那样。如果谁能这样做，谁就是我的好朋友、好弟兄，甚至是我的恩人。
卢秋影说到后面这几句话时，他的音调开始下降，眼帘也垂下来了。当最后恩人二字一出口时，竟然有泪随声下之势。
王一民虽然已经猜到卢秋影改名的意思，但当卢秋影这样一宣布的时候，还是使他吃了一惊。他觉得卢秋影，虽然卢秋影已经改了名字，但对我们叫惯了原来名字的人，还是称他为秋影吧。
王一民觉得卢秋影这个突然的决定是可笑、可悲而又荒唐的。
他知道，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，闹不好可能要演出一场伤人害己的悲剧，
连塞尚肖都要变成这悲剧中的人物。因此，王一民就想尽自己的力量劝劝卢秋影。可怎么劝呢？这个被宠坏了的纨绔子弟，连他爸爸的话都不肯听，自己的话他能听进去？想到这里，王一民又注意地看了看卢秋影，只见他那低垂的头已经又抬起来，湿润的眼睛里充满了红红的血丝。他又开口了，声音是比较低沉的：
王老师，您听到我的决定大概会感到很突然吧。当前些天您第一次进到我屋里的时候，我曾经向您说过我对柳絮影，请原谅，现在一说到这个美丽的名字，我这颗心都要随之而颤抖。是的，王老师，我向您说过我对他的爱慕之情，同时也表白过要把他让给捷足先登的塞尚肖老师。在塞尚肖面前，我情愿缩回我那想要拥抱这绝代佳人的双手。在当时，这也是我的心里话。我觉得女人嘛，像衣帽一样，谁先伸手谁都可以拿去，这是无所谓的事。但是昨天，从昨天晚上我看了他，原谅我不能再叫他的名字了，看了他演出的茫茫夜以后，好像一下被他抓在手心里一样，我完全成了他的俘虏，他的奴隶。我那无所谓的想法彻底被打碎了，而且我发现我实际上是早就爱上他了。他把那爱情的种子早就播种在我的心田里，他一直在我的心里发芽扎根长叶，到昨天晚上忽然间盛开起来了。这就使我兴奋的一夜没睡，我觉得在我的眼前好像呼啦一下子什么都亮堂起来了，我的生命里注射进新的血液，我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。我从前对什么都无所谓，那是骗人的，从今以后我要为他而振作精神，为他而勇敢的前进。我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啊。我
卢秋影这一大段剖白和方才那一段正好相反，这次是从低调开始越讲越高，最后竟一只脚向前一伸，两只臂膀一张，面向天棚久久不动。王一民猛然想起来，昨天晚上演那个茫茫夜的时候，剧中那个小生向柳絮影表明决心的时候就和这个动作一模一样，真难为卢秋影，看了一遍就学得这样像，简直都传神了。王一民等卢秋影把脚撤回来，手放下来，又长出了一口气之后，才张口说话：“师兄，听了您的叙述，使我增加了对你的了解。你把我当成朋友，向我敞开了胸怀，我也就不想隐瞒我的看法了。
王老师，我希望您能直率地说出您想到的一切。”
那好吧，王一民略微思索了片刻，便讲出了他对这件事的看法。他原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防止一场悲剧的发生，可是这场伤人害己的悲剧还是演下去了。